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各位好，我是日新。
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
鲁娃，基本上我们到最后几讲了哈。
嗯，
前面都讲了很多了，从肩啊，然后比如说胸部的一些练习啊，然后上臂的呀、一些练习。我们今天主要讲背部练习。
嗯，
那么今天我们先讲一个算是背部练习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动作，叫做俯身的平拉。
嗯，
那么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把我们的小宝宝当成一个小的这个杠铃。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跟我们宝宝进行互动的时候，就没法两只手像平握横着去握杠铃的方式，而是更像是我们前面说的叫做滚地炮。
嗯，
就是两只手轻轻地抱着我们的宝宝。
嗯，
然后呢，不管是父亲也好还是母亲也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两只脚可以平行地分开。
嗯，
然后脚尖儿冲前正前方。那么这个两个腿分开以后，我们把身体的上半身向前有一个大概是45度的一个俯卧的动作。啊，脚平开，上身向前，俯卧45度或者30度。但你要做身体的向前倾的动作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这个你的躯干，就是你的这个脊椎，基本上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嗯，
就是你俯卧下去以后，从你的这个最好是从你的尾椎骨，一直到你的这个颈椎，都是在一条直线上。
嗯，
啊，不要让这个你在身体前倾的时候，身体有几道弯，最好不要，就是一条直线，你的背部是平的，
要直直的，也不能陷弯，也不能往下弯。
不行，你的腰部不能说弓，也不能够说太向这个前倾啊，要保证你的背部，等于是用背部的肌肉让这个脊椎是一条直线上，在一条直线上，在一个平面上的，啊，这样能够保证比较好的保证你的这个脊椎啊不受伤害。
嗯，
因为你尤其当我想鲁娃还好了。如果你在健身房里面用大重量去做的话，你身体的这个脊椎如果有某些地方是突出或者是下陷的话，这个部分它承受的力量就跟别地儿不一样。
嗯，
可能会导致你在做的时候重量比较大的时候，让你的脊椎可能会受伤。
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它是直直的呀？我们能自我检验它是否直吗？
可以啊。
怎么检验啊？
我们检验这个脸洗没洗干净怎么检验？
照镜子。
对啊，
但是你往下俯卧的时候你看不见镜子啊。
可以啊，你比如说你的家里边有一个大衣柜，那你就你自己的腿站的时候可以离开镜子有一点距离，然后你的上身再向前倾或向前俯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可以大概看一个八九不离十吧。
哦，就从侧头让弯下看看自
己，你可以把头弯过来
看看镜子里边的自己是不是直的。
你的镜子可以在左边或右边，你可以侧头看一眼。
嗯，
你的背部是不是直？
那会不会如果是吸着小腹这样往下匍匐的时候会吸着小腹往下这样弯腰的时候，不是弯腰，就是把上背往下，
对，上体向前倾，
一定不是弯腰，而是上身往下倾斜，
上身以整个上身为一个整体，向前倾，
这很重要。这个姿势，
这个很重要，这个姿势不光是咱们鲁娃哈，鲁娃好稍微好一些，基本上咱们的娃的重量比较轻，尤其0到1岁的孩子千万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动作做不好可能会对腰椎有一些损伤。然后你的头要这个整个的，你的头部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你的脊椎是整个连接你的这个上肢包括你的头部的一个连接体。 让你的实际上从背部到头部都是在一条平面，一个平面上，在一个直线上。
嗯，那下巴是收起来的，下巴
下巴稍微往回收一点，
嗯，
稍微往回收一点。而且你说那个小腹哈，一般你在做这种力量练习的时候，基本上小腹都应该是稍微用一点力往回收的。
嗯，
我个人感觉啊，你这个准备动作先要做好。
嗯，
稍微多花点时间都没事。你比如说头一两次练，你说我掌握不好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那你就对着镜子练好了，再加我们的这个宝宝这个小负重，
嗯，
加上就可以了。腿也一样，
嗯，
不要让两条腿关节绷得直直的，
嗯，
千万不要绷得直直的，让你的身体这个关节，尤其是膝关节是弯一点的，
嗯，
你的身体基本上脚的距离你都知道了，
嗯，
膝关节保持一个弯曲的状态，
嗯，
然后你的上身是前倾，并且这个背部头部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就是让你的这个脊椎是一个直线的，
嗯，
这种的一个方式，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就可以就是把我们的宝宝轻轻的抱在我们的手里边，
嗯，
然后抱到手里边后，轻轻的把我两个前臂，
嗯，
从这个我的这个胸部前面的位置轻轻的向下放，
嗯，
放到我的手臂基本上就是说基本上完全伸直的时候，也不要让这个放宝宝的时候两只手握住宝宝，
嗯，
轻轻往下放的时候也不要让手臂完全的伸直，
嗯，
所以我们把宝宝轻轻的放下去，
嗯，
然后再轻轻的拉到你的面前，就是说在拉的时候呢，
嗯，
你要感受到不是自己的胳膊在用力，
嗯，
我们把宝宝拉上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背部的肌肉在收缩。
嗯，明白了。
就每一个动作，当你知道你要练哪部分肌肉的时候，你主要的想法是在那部分肌肉的收缩，
嗯，
当把宝宝这个拉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给宝宝很小特别小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个眼神的交流，
嗯，
对吧，或者说可以给他一个轻轻的亲他一下，
嗯，
在他小脸蛋上或者在他额头上都可以，但是不建议可能亲嘴哈。看前一段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别人亲了一下，
嗯，
可能就感染了病毒就去世了嘛，
嗯，
可能安全起见，
嗯，
啊，对，就是亲近宝宝的不太容易受感染的地方吧，
对，
额头啊，面颊啊，什么
就算是亲爸在亲自己的孩子之前，也应该是因为我们大成人在外面嘛，都是建议家中
消消毒
什么的，对，一进门，
嗯，
不管你打算亲哪儿，打算抱哪儿，都要先消毒，因为婴孩嘛，还是要注意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哈，就是说你从家的外边回来，因为我们家里人，我的母亲是护士，
嗯，
所以她通常要求我们回家以后洗手，
嗯，
对吧？不至于回家马上洗澡，但是说你要洗手，
是，
然后要换衣服，
是，
我们一般习惯就是说要换衣服回家，要把外边的衣服脱掉，
嗯
嗯。然后换上家里边的衣服，至少你自己舒适一点。
是，嗯，
尤其你在乳娃的时候哈，尽量就是说让自己的衣服舒适一些。
嗯，
所以说换上合适的衣服，换上干净的衣服，再跟宝宝有这些亲密的这些互动也好，要更好一些。
是。
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另外一个这个老公或妻子的话，可以在边上做保护。
嗯。
怎么保护？可以就是轻轻的跪在一个垫子上面，就是保护人可以跪在垫子上。
嗯，
两只手就是随着这个老公或妻子的这个手的这个向下放、向上拉的动作，在下边直接轻轻的平托一下，
嗯，是，
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动作比较接近。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另外一半这个配偶在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背部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身体可能力量不够，
嗯，
那你就可能要把这个手加到自己的宝宝的上边去进行这个真正的支撑，
嗯，
如果你觉得另外一半可能力量还足够，那你就把这个自己的手臂手掌离这个孩子稍微有些距离，就做一个有一定间距的保护就好了，
嗯，
不一定完全接触上，要做这种支撑的动作，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的话，可以建议从最开始可以做五个，
嗯，
然后五个十个这样去做，然后做几组呢，
嗯，
可能一两组就好了，
嗯，
都是可以的，然后两个人可以交替去做，
是，
嗯，
听起来这个动作哈，好像这个，
嗯，
俯身平拉被宝宝的这个人，
嗯，
他可以练背部肌肉，
对，
但是蹲在地上保护的那个人，
嗯，
可能他能练手臂的肌肉呢，
手臂会练，而且你蹲在地上呢，你要保持这个姿势的话，你也会让背部有一些紧张，
是，
而且可能会还会练到一些这个前面的核心肌群，
是，
对，
所以这个配合度呢也要很高，
对，
而且重点在于哈，这个做的人、保护的人，
嗯、
还有这个受益的孩子，
嗯、
都是高高兴兴、充满喜乐的，
对，
啊，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小的互动，比如说，当做这个动作的人做完把孩子放往下放的时候、
嗯、
另外一方可能可以接起来，
嗯，
然后呢可以另外一个人可以做这个就是胸大肌的练习、
嗯、
我们前面说过把孩子从前方直接拉回来、
嗯、
就两个人可以做一个互动，
是
我们这个做这个俯身平拉的人可以做俯身平拉、
嗯、
而保护宝宝的人可以接过来的时候可以做这个胸部肌群的练习，
是
这样等于两个人当两个人开始肌肉可能都不够强壮的时候，可以在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休息。
嗯，是，
嗯
嗯，而且我回忆我自己当妈妈，因为我生过两个孩子嘛，
嗯，
都有这个从零岁到一岁那段日子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做这个鲁娃系列，那时候也不懂、
嗯，
可是呢，我知道有一种心情，我相信所有。初为人母的妈妈呀应该都会有的、
嗯嗯、
就是当我们一整天因为大部分情况就是妈妈会照顾这个婴孩，爸爸都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个人
奔波、嗯、
然后他奔波一天回来呢，妈妈其实在家里照顾一天婴孩、
嗯、
也是另外一种奔波，
是
因为有各种无助各种焦虑各种情绪都在那个妈妈的里面，特别是在初为人母的时候哈、啊。所以呢如果每一天有这么十几二十分钟，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妻子啊一看到丈夫回来就不停地讲话不停地讲话不停地讲话，其实他里边是
有
很多的对很多的担心、
嗯、
很多的无助，
嗯，
但是他是用他的语言、
嗯、
可能是很急躁的或者是很大声的这样子在表达着，那通常呢做丈夫的回来也累得精疲力尽、
嗯、
就那个耐心就会差一点、
嗯、
但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鲁娃系列过程、
嗯、
在鲁娃互动中就会好一些，
对，
因为呢爸爸在那儿健身啊，做主要那个俯身平拉婴孩的那个，他可以不讲话，给个耳朵就可以。
对，
然后他的情绪也容易平绪下来，耐心容易多一点。
当然，
妻子呢在那儿跪蹲在地上做助手的时候呢、
嗯，
如果他们配合度已经很熟悉的时候呢，
嗯、
也可以同时呢放松一下，把自己的用语言表达一下他自己的情绪。
是，没错。嗯、然后这种互动的话，就是说因为你实际上在健身的时候呢跟在外边奔波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有时候奔波的时候感觉有时候哎呀其实很辛苦啊，然后跑这跑那儿你也会觉得很累、
嗯、是
但那种累呢可能不会给你身体让你身体分泌很多正向的这种内分泌的东西，
是
但是健身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你是实际上是有这个目的去健身的，
嗯
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在一种有规律的愉悦的情况之下帮助你分泌更多的对你身体有利的一些内分泌的东西、
嗯、是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在外边奔波了一天回来跟孩子跟妻子的这种互动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有一种不一样的放松和休息，
是的然后夫妻之间的互动呢也会趋于良性，
对
嗯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开心哦今天说的有点多、
嗯、
但我们希望真的如果你初为人父人母的小年轻的父母们啊，
嗯，
好好珍惜这个鲁娃系列，
嗯，
好，我们期望下次能够和您在一起相约在我们亲情健身房。
好，再见。
谢谢日新教练。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广牧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法利赛人有一个问题，他们盼望知道神的国几时来到。对他们来说，神的国呢是将来神在以色列当中彰显他的大能，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神要审判列邦，再次高举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在列邦当中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的国度代表神的全能、神的悦纳、神的丰盛，是未来的事情。他们喜欢知道耶稣啊那个时间神的国可以来到。当然他们不是问一个年的一个日子，他们是问耶稣，你能够告诉我神的国来到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以致我可以定出一个时间表。耶稣常常说神的国嘛，他的传讲的信息是说神的国到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说这么多神的国，你告诉我神的国来之前有什么事情。人都对未来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好奇心。我们一提到末世，我们都很盼望跟法利赛人一样，哎，上帝啊，你最好给我们一个时间表，让我们在你再来以前都知道12345发生什么事情，以致心里面有一个准备啊。啊，发生第一件事情了啊，我们知道你来了以前还有12345，那我们就不要太着急，我们好好的准备，以致耶稣基督再来，神的国降临的时间，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就可以了。这个一方面是个准备，但是呢，背后呢，是一个能够掌控的心态。因为神的国忽然之间降临，这个太突然的事情我们都不喜欢，人都喜欢能够活在自己掌控的时间表当中。法利赛人他们整个人生啊，就是个掌控的人生，能够自己掌控的人生。他们守律法，他们有圣经的律法，还有口全的律法，的律法都写得非常的详细，他们挂在身上，他们做出来，他们行为等等，他们整套的生活，信仰的生活，就是能够自己掌控的非常严密，以致在人面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掌控的心态，他们也盼望能够伸延到神的国这个范畴当中，所以他们问耶稣，但是耶稣的想法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耶稣说，神的国降临没有你能看见的东西，不是说神的国降临你看不到，乃是他降临的以前没有你能够观察，说这个是第一个事情，第二第三，不能靠所观察的事情自己定出一个时间表。人要掌控，神的国度不能掌控。法利赛人要掌控，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搞错了，神的国度在未来的事情人不能知道。明天我们在22到37节里面，我们谈到神的国降临的时间要发生的事情，但是确实不能掌控了。但是耶稣对他们要说，神的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神的国度是神的全能、神的荣耀、神的丰盛，那个有未来的事情，但是神的国度也有今天的彰显啊。 耶稣基督来讲道医治赶鬼，他要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中间这个字在希腊文可以翻成在你们心里，也可以翻成在你们中间。一般的学者说在中间比较合适，认为耶稣基督讲那个神的国度从来不是一个内心心理主观的一个事情，它有外在里面的彰显。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工作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非常清楚的彰显出来。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能力治病赶鬼，就表示神已经打败了魔鬼。耶稣基督讲神的道理，宣布神悦纳人的禧年已经到了，神的国度已经彰显出来了。耶稣基督说我阿巴父，就把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父亲，神的慈爱已经彰显出来了。但是法利赛人却看不到，他们还要问神的国度将来的事情，那个很奇怪啊。明明耶稣在他们面前把神的国度彰显出来，他们却看不到。有时时间人的属灵到了一个地步，封闭自欺欺人到了一个地步，眼睛是瞎的，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骄傲，他们为自己建立一个很坚固啊，很严密的一个属灵的系统，守律法各方面的事情，他们包着这个自己的传统，认为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神要祝福我们的这个经历，这个传统。耶稣基督代表神的国降临在他们当中，耶稣基督要打开他们的门，要冲破他们的传统，他们死抱着他们不放，拒绝耶稣，他们的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很一层厚厚的一个门挡住，以致耶稣基督不让耶稣基督进去。各位弟兄姐妹，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到一个地步需要神完全把它翻转。我们的灵命有时间慢慢的慢慢的离开上帝，到了一个转向自己，到了一个骄傲，到了一个自以为是这个地步，慢慢把上帝把耶稣基督往外推推推推到门口以外。耶稣在门外叩门，我们还不开门，认不出那个是耶稣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从那个法利赛人的眼瞎当中重新学习功课。我们的灵命是否一种敞开的生命，还是封闭的生命，喜欢活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活在自己我们习惯的生活思维方法？我们的灵命是否敞开？我们的耳朵是否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的眼睛能否看到神的作为？我们的心是否允许神的话走进去，翻转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让神的话好像一个刀一样重新走到我们的心里面，重新在我们的心里面动一个手术，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一个能够聆听神话语的心。我们要重新看到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扎心改变。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我们的生命得到复兴，不要走进法利赛人，神的国在他们中间，他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今天神要翻转我们的人生，今天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改革， 今天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重新启动当年宗教改革，重新聆听神的话。求上帝向我们讲话，让我们能够聆听神的话，心里面悔改，跟从耶稣。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地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
今天的经文分享当中一直提到神的国，为什么法利赛人看不见神的国？主耶稣已经在他们当中了，主耶稣已经把神的国、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神的爱完全地彰显了出来，但是他们就是看不见，不能够认识他。这让我想到我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听到过福音，不止一次的有亲人有朋友传福音给我，但是我真的不能够认识耶稣。我在想，是什么拦阻了我来认识这一位神呢？直到有一天，神借着环境让我的心，让我的灵真实的能够苏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庞大的自我一直拦在了我和神之间。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也许在听我们节目的你也有和我同样的问题。在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有很高深的学问，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有很多的学识，可是他们总是想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认知去研究有没有这样的一位神。但其实圣经说神是个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神之所以是神，就是他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测度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愿他怜悯我们，愿圣灵的能力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一个认识神的态度，这是需要我们都来学习的。我相信当你有了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神一定会让你认识他。
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